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也证明最简单一个道理是什么？证明者的智慧一定要高于，起码是等于被证明者的智慧，你才能把它证出，对吧？如果让一个3岁的孩子去做一道微积分的题，恐怕多数做不出来，除非是天才。为什么？因为证明微积分这道题所需要的智慧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个3岁孩子所有的智慧，所以他证不出来。这就简单道理，说如果说有一天谁他说他用科学把神证明出来，我劝你不要信，因为他所证出这位是神，智慧还没他高，最多跟他一样而已，是不是？这个很简单的道理，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想法要跳出我们理性和科学的限制，要认识到这位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有了这样一个信念，我们才能出去。如果我们是紧紧抱着科学和理性不放，就是神再启示我们再显示还是没有办法。所以今天就是说，我们要用心灵去悟它，用神所给我们这个灵去悟这位神的存在，所以求神来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第二，态度要对。主耶稣说用心灵和诚实，诚实是什么？追求真理的态度，要用科学的态度。但是常常由于人犯了罪，我们说我们是学科学的，我们要用对一件事情要有科学的态度，实际很多时候我们根本在信仰问题上就没有科学的态度。什么是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你首先你说对一个事物你要去决定你要去接受它还是拒绝它，首先去了解它，对，你了解清楚完了以后你再说，你究竟是要决定接受它还是去拒绝它。但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问题上根本就不了解，就首先拒绝。我记得后来我对抗了好多年以后，后来我开始去教会的查经班，哎呀，后来我发现是很困难，因为去查经班最怕的就是这查经班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带查经的人会说了，哎，请大家现在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几章第几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听都没听说过，这是什么书？在新约旧约全都不知道。你是问别人吧，又觉得不好意思，说你都是博士了，你那帖撒罗尼迦前书你还不知道吗？不问还真不知道，从创世纪开始啪啦很紧张的往后翻，找不到。你想这么大一厚本书你上哪儿去找？那帖撒罗尼迦就那么几页吧。往往这个时候都有弟兄姊妹非常有爱心，很小声的告诉，顾及我的面子，大人说你怎么都不知道第几页，当我的面子又过不去啊，很小声告诉第几页第几页，哇，一翻到以后松一口气。可下一次再去查经班又心里又不扎实，又不知道该查哪一卷书了。所以这一件事情就给我一个很大的反思。我说我们要有科学的态度，可是我们对这个基督教信仰是科学的态度吗？圣经没有读过一遍，圣经的目录也都不清楚，我们就敢断言圣经都是天方夜谭，圣经都是神话故事。你说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科学态度，那是一个武断的态度。是人心的骄傲，自以为真理在手，往往是我们寻求神最大的一个难处。我们觉得我们掌握的过去都是对的，你跟我想的不一样你就错了，我信无神你说有神你肯定错，我认为科学解决一切问题你说还可以超越科学你一定错，这就是人心的骄傲。但是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自己骄傲的， 但是往往是我们骄傲的就不自觉。可以说人犯罪堕落以后一个重要的特性就是骄傲。我记得小时候我还看爱看这个小儿书，这回有一次看一个小儿书，就是说这个玉皇大帝啊宴请天上的各方的神仙啊，都要去赴宴，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这蓝天门呢有这个天兵天将把守蓝天门，每一个去赴宴进蓝天门的人必须要戴一个高帽子才能够进去，就大家都乖乖，就是玉皇大帝的命令嘛，大家乖乖都戴上。结果后来关云长去了，大家说请关云长戴帽子，他不戴，他说我关云长从来就不喜欢别人奉承，不戴帽子，你让我进就进，不让我进我就回去，反正这个帽子我不戴。哇，大伙儿这天兵天一看说，哇，既然是这样，谁不知道你关云长是过五关斩六将走麦城啊，这一切我全都知道，既然不戴好啊就可以进去了。哇，关云长很得意，你看我就不戴进去，走了一半觉得不对，一摸帽子已经戴上啊，大家都说他过五关斩六将等等等等，是帽子早就给他戴上了，他不知道。所以这些东西你看表面上看见他好像不喜欢别人奉，实际从内心骨子里边还是喜欢别人说好。所以这个人心的骄傲啊，很多时候都察觉不了。而这相传这个苏东坡啊，我就很喜欢苏东坡。这苏东坡有一次被贬官以后啊，在一个地方小地方做团练副使，他因为他很喜欢哈，他的文学造诣很高啊，经常饮酒赋诗，写词啊或者写字儿。那后来呢，有一个和尚是和他隔着江，住在江对面。那一和尚的文笔也非常好，所以俩人经常在一起喝酒。但是有一次，和尚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呀、啊，他说我认为你不管是任何人，你都逃脱不了骄奢淫逸啊等八风，就这八个，你反正没有个人逃得掉。那这个事儿，苏东坡一听，他说我苏东坡就没有骄傲，我就没这八风，就他就很不满意和尚。他说我要给你一点颜色看看。所以有一次他知道和尚来拜访他，他怎么他不开门？这和尚拼命在外边敲门，敲半天他不开，他在里边听着不开。这和尚敲半天不开，就抬头一看，这门上贴了一个小字条：八风吹不动。和尚一看明白了，对不对？我明白苏东坡就走了。苏东坡在里边很得意，你看我就让你知道一下，我让你吃一闭门羹。就他后来听不见和尚的脚步声，出来开门一看，和尚已经过江走远了。他很得意，刚要回家，抬头一看，和尚在他纸条上批了两个字：放屁。哇、哦，他很生气，说你这个和尚你怎么干嘛？我苏大学士放屁啊！马上雇一辆小船就追过去要找和尚论理。结果他拼命敲和尚，和尚不开门。和尚可能早就料定他要过来了，怎么敲都不开门。那苏东坡也没办法，走吧。再一看，和尚门上也有一个纸条，写着什么呢？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啊，八风都吹不你吗？吹不动你吗？一个屁字儿，你就追过江来跟我论理来了。哎呀，苏东坡当时一看非常羞愧，根本不敢再找和尚论理了，扭头就回去了。当然我不知道这个传说是真是假的，但是起码就是告诉啊，人的骄傲，我们人很容易先入为主。我们今天很多人都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实际说真的，我们有多少人能够够得上是无神论者？什么叫无神论者呢？无神论者，所谓的无神论者一定是对无神论对有神论都做过系统的研究比较，最后认为无神论更有道理，他接受无神，这就叫无神论者。我们很多人无神论观点从哪来的？书本上这么写，老师这么说，我们就信了。我们从来不知道有神论是什么，有神论有什么道理，从来没接触过，所以我们的思想就是这样灌输，这样进去，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就这样就信了。所以实际按照严格的意义上来讲，我们很多的这种无神的观点都是没有根基的。为什么？你没有做过比较研究的。但是人就这么怪，你一旦先入为主以后， 人就很容易把这个先入的东西作为真理加以固守。既然无神的东西先进来了，那我就很自然要去排斥那些和无神的观点不一样的观点，他自然就要去排斥有神的。我相信没有神，你说有神你肯定错。我们根据认识的发展，相信有神是很落后很愚昧的，你那肯定是一个迷信，他就很容易就这样一下就下一个段。这是什么？这就是人性的骄傲。你看今天到了很多地方，尤其到了美国或者西方，你看周遭那么多的人信主，那么多人的信神，他们的智慧他们的能力绝不亚于我们。有的人还是非常聪明非常有能力的，但是他们信神，他们也不是神经不正常。那么有时就很少就问为什么这些要信呢，就是因为有一个过去先入为主的东西进去以后，我们就拒绝排斥一切和我们的思想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个确实人性的这种骄傲往往是很难助我们去突破我们自己世界观方法论对很多的限制，人就很难一步一步去逼近真理，这是一个很大的难处。所以你看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讲了好多人有福了，第一条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什么这么重要把虚心放在这？虚心当然圣经英文的翻译就是在邻里贫穷的，就知道自己不够有需要。为什么放在这么重要？后来我才慢慢明白了，因为骄傲阻挡神的道，因为你骄傲就会去对抗神的道，骄傲对抗神的道没有就找不到神，找不到神的人就是一切福气都没有了，因为一切福气都是从神来的。当我们和神没有不能够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的时候，一切都谈不上。所以这个时候理解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为什么把虚心放得这么重要。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人心的骄傲，我们老觉得基督教讲的都是愚昧的同日生子死人复活都是很愚拙的道理，你几千年以前骗骗别人行了，都几千年以后到什么时候了还讲这些，而且觉得很愚不可及。这种很多人觉得我们自己有智慧就没有一种很谦卑的态度，我过去相信没有神，他信有神，他为什么会信呢？我去了解一下。我们常常就拒绝了解。我自己就是有很深的教训，我为什么到了美国以后九年以后才信主，实际前八年就是根本不去接触。你请我去教会查经班我根本不去，你来跟我传福音我就跟你变了，本着不信反正挑你的毛病。所以我那时候思想非常的刚硬。我记得我在 Michigan State 念书的时候，我们那边的有在校专门在校园团校园做传福音工作的美国的弟兄，他们有很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说每年都要组织一两次旅游，有时候到华盛顿特区啊，有时候到纽约啊，有时候到这个尼加拉瓜大瀑布啊，就到这些风景点去旅游，来回路费吃的全部免费，住的一分钱不收。你看学生又没钱嘛，唯一一个条件是什么？每天晚上要学圣经，那就不能出去，每天晚上大家给你讲圣经，白天就随便玩。那大家也很多人去啊，管他的圣经是真的假的，反正起码白天可以玩玩吧。就这样我在 Michigan State 待了四年一次机会都没有，他从来不通知我，我估计他对我早就绝望了就是我去也没有用这种花岗岩脑袋去白吃白喝就也不会信。所以我在密歇根待了四年我都一次见他根本不通知我，我知道以后他们都已经玩过了就是就你这表明这个人性这个刚硬。所以我八年根本不接触，实际最后开始去查经班开始读圣经到信主不到一年。因为他是一个真神是活神，你除非你能够谦卑来到他的面前，否则你就没办法。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说没有神，实际我们都没有什么根据的。你说没有神有什么证据？我说有神，我可以讲好多证据， 因为今天现在时间的限制，我不能一次讲太多，我可以讲三个小时、五个小时、十个小时、八个小时都可以讲，我可以从各个方面，虽然我没有完全的证据，我眼睛看不见手摸不着，但是我一定有充分的证据知道神在的，我自己的亲身的经历，我个人的经历，我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啊，从外在的证据去知道他有客观的证据，我可以讲很多。但是你说没有神，你能有什么理由？你接着说，我眼睛看不见，手也摸不着，眼睛看不见，手摸不着就没有吗？这个连唯物主义都算不上啊，这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命题。因为唯心主义说什么？存在就是被感知，他只承认自己能够感觉到的客观实体，否认自己感官以外的客观实体，这就叫唯心主义。可我们今天很多人就拿到这个唯心主义的东西在反对神。我们说我们要有理性，不能够轻易相信东西，要有逻辑。实际很多时候我们在追求信仰的时候就已经不逻辑了，理性已经被歪曲了。今天如果我们看见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建筑物，对不对？如果我告诉大家这个建筑物根本没人造，就是石头瓦块灯泡电线就碰着，你们有谁信？大家都说我一定有神经病，对不对？但怎么可以？因为根据人的常识，根据热力学的第二定律，一切东西都是从有序走向无序的吧？它怎么突然会从无序变成有序？它一定有一个外力的东西在这创造的，对不对？从常识来看，它平地怎么突然就变成一座楼柱了？不可能嘛，对不对？是人的最起码的逻辑。但是我们今天在追求信仰的时候，连这个逻辑都丢掉了。我们说宇宙这么样的精确，宇宙今天的很多的行星的运行的轨道都是要用精确的数学公式来推断，就这么准确。我们说宇宙没人造，就是自然东碰一下西碰一下就碰成了，大家都说很好，就是这样。是不是理性出了毛病呢？真是出了毛病了。这么精妙这么浩瀚的一个宇宙，怎么会没一个设计的没一个创造者呢？他自己就会成，但大家都说很好。这个时候理性已经被歪曲了。理性是神赐给我们的，但是理性是有限度的，超越了就变成骄傲，而这理性受到罪的污染，有时候被扭曲。所以有人说人是一个合理的动物，是什么意思？当人明明知道做了一件错事的时候还不愿意认错，要用自己的理性去编出一套理由为自己的错误辩解，这就是人的理性已经被误用。所以会今天会发现，我们会讲，一方面我们讲要用理性啊，要用科学去找神；另一方面你会发现，我们在找神的时候既不理性又不科学，不是实事求是态度，而是先入为主的态度，不是真正用逻辑推理去找，很多时候是违背人的起码的逻辑。这就看出来我们今天人心的态度骄傲。很多时候我们要去评判神，神应该这样做那样做，神做的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我怎么可以信他？圣经讲的旧约出埃及进迦南又怎么杀人啊？这么神这么残酷，我怎么认了他？已经他要站得比神还要高去论断神，这个时候你怎么可以找得到神？你除非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你说神，我不明白这一事情，你得开我的眼让我能够明白，那神会来帮助。是很多时候我们说信神要有信心，很难很难有这个信心。信心容易不容易呢？是不容易。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信神是需要修行，但是不信神需要更大的信心。我刚才已经说过，虽然我们对神没有完全的证据，但是起码我们可以有充分的证据，我们有客观外在的证据，我们有个人和神相交的证据，我们能够讲出很多。对，但只能说我们最后一定要有个信心的非要，不能够完全凭你个人的感觉。对，但是我毕竟是有很多根基的。我们今天说宇宙没有神，实际我们今天我后面会讲宇宙大的都无法想象，我们现在连银河系都出不去，银河系只是一个很小的宇宙， 都出不去，银河系的很多地方我们现在都到不了，小宇宙都到不了，中宇宙大宇宙根本就去不了，我们就感受没有。如果说宇宙没有神，你起码把宇宙的各个地方都走一走看一看吗？去了解一下吗？实际上很多地方都不能够去。我们今天就说没有，你说这是不是需要更大的信心？信神难不难？也难。我刚才说了，你要把过去的世界观价值观做个完全的重新的一个评估，甚至一个扭转，是不容易的事情。但说实在的，你不信神更难。你怎么去面对神的这些创造？你怎么面对你里边的良心？你怎么面对灵界的这些事情？怎么去解释？这实际是更困难的事情。所以今天我觉得很重要一个问题就是要谦卑。我们今天如果我是相信无神的，那么今天有机会接触到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信主的基督徒，那起码可以跟他们讨论一下，有机会读一下圣经。我相信没有神，为什么他们说有神？他们的根据在什么地方？任何东西都是有比较才有鉴别。如果比较完了，我们觉得你觉得无神更有道理，那你还坚持无神？如果比较完了，你觉得有神更有道理，那就改过来，那相信有神，相信神，对不对？是人就这样才能够不断的进步。如果过去我们一旦建立了无神的世界观，我们就永远拒绝一切和无神不一样的东西，那就可能永远失去了得到真理的机会。所以我今天就感觉到，根据我自己过去的经历，我们就要谦卑，重新有今天神给我们的机会，重新加以很多的思考。因为过去我们讲的认识论啊，都是从这个由于这原始的这很多自然现象不能够认识，所以就开始了神的崇拜，所以是一个多神，对吧？山啊，山神啊，土地啊，雷公啊，什么什么，这都多神，然后才慢慢进入到单神，这是很多人的推理。实际现在跟很多人类学、宗教学的研究，凡是有神的地方、有人的地方，都有对神的崇拜，而且一开始都是单一神的崇拜，最后是从单一神才演化成多神的崇拜，很多地方。是这个环节和我们很多过去的模式都不一样的，所以我就希望大家真是好好的，我们不是在反对理性，也不是反对科学，但是我要求大家看到我们理性和科学的局限，真是能够跳出这个局限，求神来帮助我们。就是神啊，我愿意认识你，只是我现在好多东西还不明白，好多我还想不通，求你来帮助我。如果我们有了这样一个信念，神会帮助。所以西方有个说话是什么？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must stand under God. 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想要认识神、理解神的话，站在神的下边去仰望他。这不是一个文字游戏，这是很真实的表示出一个真理。人确实很有限。你看人能活多少岁呢？活80岁，活100岁，就算活100岁吧，够长了吧。100岁掐头去尾，把年少的时候去掉，把年老的时候去掉，真是在这100年当中，我们能够很敏捷的思维，做很多的研究、观察、思考、分析的时候，恐怕五六十年了不起了，是不是？这五六十年当中，如果把我们娱乐的时间去掉，把我们吃饭的时间去掉，把我们睡觉的时间去掉，这五六十年恐怕就变成二三十年了。大家想想，这二三十年当中，我们究竟能够研究多少领域，走多少地方，看多少书？在这个短短的有限的二三十年，我们就敢说我们认为不对的一定是错的，我不认为对的地方，那我一定不可信，就这个是不是很武断的？而且我们人的感官呢、啊，一直都在很有限的。你说眼睛大一点东西你看不见， 小的东西也看不见，远的也看不见，近的也看不见，对不对？你看我现在才多少岁就开始戴老花眼镜了，那需要借助外力了。声音也是这样啊，频率高一点听不见，低了也听不见，对不对？你看东西就是可见光这一段了，稍微频率高一点，波长高一长一点短一点都看不见了。而且整个我们的这个视力都在衰败之中，很多东西你要凭完全凭你的感觉是很不可靠的。有些东西你知道，我们人看东西的时候，这视网膜的成像都是倒过来，对不对？啊，就是像一个这个球体成像嘛，它都是倒形。但是最后呢，它会通过处理的头像，让你还是正过来，你没这个倒的感觉。真是让你倒的，它放一种特殊的仪器，让你看的东西都是啊不处理就是倒着的，你是很困难。所以很多东西如果倒过来，我们根本看不清楚。但是很多东西正过来，我们才能够看清楚。你比如说，我给你做一个简单的实验。我现在有一个图，我现在给它倒着，两个这个哈女士，我现在给倒着让你们看，究竟哪个漂亮？我可以给你三秒钟，你也不一定看得清楚。你比如这个图 ，A 和 B， 你们说哪个更漂亮一点？你恐怕要辨认半天，是不是？也许能分析出来，但是我一正过来呢，你马上就看见了，没瞅一下就分出来了，对不对？但是我倒过来，你就要看半天。实际很多东西就是正过来，你也不一定看得清楚。你比如这张图，你说你们看见的是什么？有人说是一个老太婆、老巫婆，对不对？有人说是一个美丽的少女。嗯，看见美丽的少女没有？看到了，好，很漂亮。你看，美丽的少女，这是她的头发，这是脸蛋，这是她的这个眉毛，这是鼻子，这是耳朵，看见没有？这是她的脖子，这是一条项链，看见没有？对呀、啊，很小点吧，很漂亮的一个少女了。所以有时候啊，就是人就是这样有限的、啊。有时候我跟他们讲到指半天，用那个红外的那个用那个激光的气跟他们指画轮廓，他还看不清楚。所以人真是很有限。所以今天我们一定有一个很谦卑的态度，一方面就是要用心灵去感悟，不要完全是用人的理性和科学。这个人的理性和科学可以做信仰的一个切入点，一个基础，但是最后你一定要求神来帮助我们突破我们理性和科学的这个限制，能够上升到认识神的高度，有一个信心的飞扬。第二点，谦卑，谦卑再谦卑，不要认为我们认为过去认为对的事情今天跟我们一样一定错了，好好的寻求，看看听听人家讲的有没有道理，自己好好的比较，也求神来帮助我，来开我们的心和眼。如果我们这两条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能够用心灵去感悟神，如果这两点我们都能够时刻注意，每个人一定都可以找到神。为什么？因为神第一，他是这样真实，是真神，是活神；第二，他有应许，你凡是敲门的、叩门的就给你开门，你寻求就让你寻求。所以我现在发现了，只要经常愿意来读经、来查经、拜来教会，最后大部分都会信。为什么？因为这是真神，是活神。如果是假的东西，你离得远看得很真，越走越近就假就出来了。但是如果是一个真东西，越走得近越真。为什么？它是真实。所以并不怕你要提多少问题，你有多少不理解，怕的是你根本离基督教的信仰远远的，也不去教会，也不查经班，也不去读经，别人讲道也不听，就没有办法。如果我们能够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神就一定会开我们的心。我想我们这很多人共同经历都是这样。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朋友们，从今天开始，你就有一颗寻求的心，一颗谦卑的心，求神来开我们属灵的心和眼。你说神啊，我愿意信你，如果真有你，如果真有你，就求你来开我的心和眼，让我能够看见，能够想得明白。如果有这么一个态度，又有一个寻求的心，能够来多听到，多思考， 多读经，多祷告，慢慢的神就会把我们心打开。所以主耶稣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这就是我们整个怎么样认识，就是这条路，用心灵和谦卑的心来到神面前。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